your high heels and give it to me, baby. Put on your high heels and give it to me, yeah. Put on your high heels and give it to me, baby. Put on your high heels and give it.
喜欢你，如果你接受的话，那我们可以拥抱一下。
哦，
他说了个这个，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说，也不
大可不必。
就是走着走着，两个小手互相摩擦摩擦，对，他就开始以为你是要牵他，然后他那个大猪蹄子就牵上了。那你觉得我是高中生那么好骗吗？我作为一个女生，然后一个男生，如果你对我有那方面的想法，那我觉得你是正常的，说明你正常，我也正常。
我保证不碰你
啊！
现在我保证不碰你。
这种成年人的拉扯其实特别没意思。我说你都40多岁的人了，每天朋友圈还像个花孔雀一样定位酒店，然后发自己吃了什么什么大餐。
欢迎大家来到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莉莉安。然后今天很高兴啊，很激动，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大时代的主播，大实话的主播月月。
对的，大家都说大时代，希望我有一天能够买下了大时代。
对，总是会嘴瓢，然后这是一个串台节目，但是我们今天不讲那个吃的。嗯，但其实也差不多嘛，吃的食色性也。我们今天还是讲感情类的，特别是我们今天录制的，今天还是元宵佳节，很感慨是吧？还是一个人过，
好扎心啊！刚一个人过完情人节，然后现在一个人来过元宵节什么？哦，元宵节好像是古代的情人节啊、哦。
是的，是的，
看了，对。
说不定你这个录完这一期，你出去玩一玩，就转角遇到爱。
有没有可能是这期节目在你们台播了之后通过音频遇到爱、哎、
对，夹带一下私货。就那你要不要先说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哦，我喜欢就是那种理工科然后脑子比较聪明的，
嗯，
然后不需要早安晚安午安，但是就是也不要太磨磨唧唧
啊。明白明白。哎呀，那我们就是事不宜迟，就很快的进入主题，因为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主题，然后关于这个相亲。但是呢你是对这个相亲这个形式不太抗拒的对吧？
不抗拒，因为我是觉得在我整个的一个工作中，因为开始最开始在接触播客之前其实就是食品行业，那其实你遇到的大多数的人就是你的同行，那好不容易遇到的稍微跨一点行的就是你的乙方，你总不能跟乙方那个什么吧。
也有不少人跟乙方的。
哦，好的，我好像是我胆子太小了。那我主要就是同行，然后我又自己又不是太想在同行里面找，所以就比较难，圈子就很有限，所以就要么网恋要么就相亲。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有认识的比较熟的，不管是我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同学，甚至我们公司的领导帮我介绍的一些，我都非常积极主动的去跟人家去最起码见个面吧，喝杯咖啡或者吃个饭什么的。
你有统计过从第一个开始有多少个人给你介绍吗？就是你都见了多少个了？
我估计相亲应该见过有30到50个人有的。
这是多长的这个时间段？
从2018年到现在吧，应该就5-6年左右。因为25岁之前我是不太需要相亲，我觉得
嗯，
那不就是有一天忽然就结婚了吗？就虽然我一直都没有对象没有结婚，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就像天上掉下来一样，
就觉得很自然而然的，然后结果发现不是这么简单的，是不是？
对啊，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就在吃叶酸，我同事说你吃叶酸干嘛？我说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段快该怀孕了。那我同事说连对象都没有，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很快自然而然很快就有了吗？
太逗了，我差点以为此处要插入叶酸的广告。没有。
没有没有。
对，所以其实这个样本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这5-6年20-30个，嗯，有一个足够的对比，确实值得做一期节目啊。所以嗯，你自己的个人经验是觉得说跟你同龄的朋友给你介绍的靠谱一点， 还是亲戚朋友的靠谱一点？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有一种说法是朋友介绍的通常会好一点，然后因为那个长辈的话会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喜好去给你介绍，或者是他眼中的你，但是你的朋友同龄人会比较了解你一些，或者是表姐表哥这些给你介绍的会好一点。你有这个感觉吗？
有，就是也不是说谁介绍的好或者不好，我觉得主要是大家看中的点不一样。
嗯，
你像亲戚朋友介绍的点，因为我本身是山西人嘛，我现在在上海上班这边。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是不可能回去的，但是我爸妈如果亲戚朋友的给我介绍的话，他会偏向于就是说给我介绍老家的，就算我不回去，那也我妈的有一句话就是你给你介绍个顺路的。你看我们家山西，我妈就说最好介绍个河北或者河南的，然后你回家的时候可以顺道。他们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包括你的饮食啊，你的生活习惯啊，这些东西。包括爸妈还强调一点，知根知底。那朋友介绍的，他会觉得是更考虑的是你的未来，你的性格会不会跟他玩在一起，你们的事业怎么怎么样。资深姐妹介绍的就是会不会跟你就是说更搞钱一点。我甚至我朋友还会介绍给我一个男的，之后我发现就是他是在给我介绍就是
生意伙伴
上的这种伙伴。对对对，根本就不是在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没有毛病，我觉得我要给你介绍也是会这个，就叫一石二鸟嘛，就是做不成那个啥也可以搞搞钱，或者是合作一些项目也不错的。或者他就给你介绍一些合适的呢， 对吧？就是六度人脉关系。
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不局限于就是说我们俩必须相亲怎么着。那你说相亲有步骤吗？比如说我们俩第一次见面要吃个饭，觉得不错的话第二次见面要拉手吗？第三次见面要怎么怎么样？有这种步骤吗？好像也没有。那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就是说不管是不是以相亲为目的，反正异性嘛，那总归两个人我觉得都会不自觉的往那边去想嘛，然后觉得能相处的话往暧昧上面发展发展，或者工作上面发展发展都可以啊。因为你两个人每天两个陌生人对于各自的未来毫不知情，只好像看过一个对方写的一个相亲简历，那你们俩聊啥呢？那我觉得如果有工作啊或者事业啊，或者有更多像喜欢的爱好啊这种话题的话，你们俩会更有共同语言嘛。不然怎么早安你吃饭了吗，午安今天中午吃什么，
就没什么内容是吧。对，是的是的。那讲回来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是想了解，特别是你可以站在一个女生的视角，刚才你说到这个相亲有没有步骤，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好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究竟有没有步骤。你
哎，这个的话我可以讲第一个案例了。
好呀。
就是那个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相亲的男生，然后呢我们俩应该就是晚上直接去吃了个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就去黄浦江那边吹吹风。当时我感觉应该十二月份一月份左右，也挺冷的，反正都穿的羽绒服。然后他就问他说，就吃完饭之外他走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先跟你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你，我对你是有感觉，有想进一步交往的想法，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啊，那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对这个男生他的这个行为是有点好感的，我觉得就相当于、就是
哦、打直球有好感。
哎，对对对对对对，
嗯，有点意思。
我当时会觉得就是他会比较尊重你嘛。
嗯，他都就是只是在散步的时候就是直接跟你表达这个我觉得你挺好的，我们试试继续发展下去，但是也没有动手动脚，没有要试图去牵你手、
没有没有没有，
就很尊重。
没有。
对那挺好的。
他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尊重一个女生，我要先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接受的话那我们可以拥抱一下。
哦，
他说了个这个，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说也不
大可不必，
有点
对
大可不必。对
对,
对，然后他也没有怎么样、
嗯、
但我也遇到过那种就是走着走着两个小手互相摩擦摩擦的，他就开始以为你是要牵他，然后他那个大猪蹄子就牵上了。
哦，就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男生让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说，他觉得我是一个男生，我应该先告诉你我的态度，然后我征得你的同意之后我再有接下来的一些行为。
嗯，大家记住知识点了，这个我感觉我同意啊。我觉得大多数女生还是希望对方比较尊重自己的吧，就是你第一次见没有什么，因为大家都不了解对方，我觉得没有什么暧昧之说啊。就这个时候你都不熟的时候，你更要把自己想什么 就是说出来，就不要自己去臆断别人的一些行为，对吧？
对对
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女孩子，我自己是就是不太会拒绝别人，比如说我吃完饭就算我讨厌你，我也不太会直接说我就走了怎么怎么，你如果后面没有什么安排的话，稍微走走，我觉得消化消化溜溜神，我也多个时间了解了解彼此也是可以嘛。
嗯，那有一种就是直接约在了咖啡店，然后到了饭点就走了，也不说请你吃个饭，你会下头吗？
不会。
嗯，
因为除非是我看上他了。
那你会觉得说他没有在下一步就聊到吃饭点，然后他就觉得回家了，你会觉得他不喜欢你？
我会觉得他不喜欢我。然后我就因为我后来就发现你不喜欢我，我可以再找个喜欢我的。我也不会就是再怎么怎么样。
哎，这态度挺
好，就不会像小的时候要追人家。
哦，明白明白。哎，那继续讲这个黄浦江散步男，后面呢？
后面就是我发现，就是说他想要的速度比较快。
哦，
他这个我没有，我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后来就是想要的比较快的速度，就是我理解就是说他爸妈在上海，反正他在那个银行上班嘛。
嗯，
然后工作啊什么的都还挺不错的，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用啊、哎、怎么说，用我跑朋友的一个话说，他是这样的，他说月月啊，我跟你说，你呢就不要乱挑，从你的条件来讲配上他其实算是你其实就是上跳早到的，就是你能跳得到的
天花板是吧，
好的男生了。对，
哎呦，你
因为我这
行吧。
对，因为他的理解就是说我这种条件肯定不可能找个富二代，但是那个男孩子呢在那个中国银行上班，
嗯，
然后条件也不错，然后家里面在上海也买了房子了，马上买个车子，收入也不错，1.83米的个子，就是也算是一表人才吧。
嗯，
也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样子，家里面呢也还好，然后让我珍惜，但是我就是喜欢不起来那个男生。
哦，
然后、嗯哦，我能吐槽一个点
啊、
然后我们不是去逛，然后他就说我就想，他就我们在那边吃逛，然后我们当时好像也就拉拉手的地步吧，他就非得说他想去私人影院。
嗯，
我说你如果想去私人影院，哎，不就是那一档子点事儿吗、
嗯、
对吧，下半身的事情，我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不想去。他说那你为什么，我说你如果想的话你可以说但是我可以拒绝，但是你不要总是说私人影院这件事情。他说那我只是想多点时间跟你两个人待在一起。那我说那你觉得我是高中生那么好骗吗？你去了私人影院要干什么我不知道吗？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觉得我是柳下惠呢？
哦，就是怎么说呢，我也某种程度上的同意吧，这个拉扯其实挺有意思的。嗯，就是因为你最后没有去，所以你也无从去考证，对不对？
对，我没从考证，但是他这个行为让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嗯，
反正我后来就觉得他太急了，然后我就跟他分手了。然后其实我们俩就约会应该就约了半个月，两个周末左右。然后后来呢他就说，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要确定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其实我性格脾气啊什么的、你更不了解我对吧。
嗯，
他说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他要跟我结婚的那种。
哦，
他也确实是有那个方面的想法。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快能确定？他说他觉得我的长相他是喜欢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他觉得我的学历、家庭啊，包括穿着啊、生活的用的东西这些什么的，他认为就是说跟他类似，就是说在他的理解里面是一个阶层的。
嗯，
然后三观呢也还算合得来，他就觉得是可以那个的。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他会觉得我跟他是一个阶层，我就想哦，好像第一次我们俩吃饭的时候他穿了个件加拿大鹅，我穿了个 Monco 的羽绒服，然后从那个小红书的那个羽绒服鄙视链里面好像我们俩是在一个梯队里面的啊、哦。
通过羽绒服去判断是吧，那夏天怎么办，要穿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他搞不懂。
就是这个是是谁介绍给你的？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但是不太熟的朋友，他跟那个男生可能也是就是互相吃了个饭，然后对方可能开个玩笑说自己没女朋友，然后就直接给我们俩拉个了微信就见面了。
哦，就是他其实也不够了解这个男生。
对，他其实刚回国也没多久。
嗯，其实我自己也不好去恶意揣测别人，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我自己、就是听下来我的这个反馈啊。 我是觉得这男生呢，可能他有一种打着相亲的旗号去做短择的这种感觉。因为有一种男生，因为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而已哈，不作为这个对他的指控啊，我只是猜而已。因为确实有一类的男生，就算别人给他介绍，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因为现在左滑右滑那个交友软件都很普遍嘛，但是更早一点，可能七八年前的时候，或者是更早一点，他们是没有这么多这个软件的，也有不少就是托身边的朋友去介绍呀什么之类的。我也遇到过我自己的一个同事啊，就是真的是早在七八年前，然后那个叫大家就是每见到一个人啊，就跟他说，哎呀，我很着急结婚啊，我要你介绍给我女朋友有没有合适的，我真的很着急结婚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好像很有，
其实他也不急。
他急，但是他也没闲着，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大家听到他这么说了之后，会很热心的给他介绍，包括我也会给他介绍，然后包括他也会很积极的去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吧，这些男生有个毛病，就是他真的没闲着，他可能会同时去约会好几个女生。因为我就感觉就是人呢，本性好像不会变，就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交友软件的这个工具在，然后交友软件出现了之后，科技改变生活啊，就令这些人渣呢就更有渠道了，对吧？就同时约好好多个，当海王更方便了。但以前没有这种科技的时候，可能就是靠这个人工的脉络，是吧？见个人就说，哎呀，那个你介绍给我，然后大家也不熟，对吧？就觉得哎挺好的，一个单位的同事能坏到哪去呢？果不然，这个故事我以前播客也说过，就是有一个女生就给我打电话。就说那个就说这个男的骗了他，然后怎么怎么地，然后骗他是去说自己要外派，但其实呢不是，他发现他跟别的女生约会了，然后我就大为震撼，然后我就觉得这人真不行，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骂了一通，然后我说你这样的话早晚会那个撞到铁板的，你做人不可以这样的。然后就是你这个男生让我想到了他。就是表面上很有诚意，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事儿真难啊，就是大家都要擦亮眼睛。
对，就是我当时那个朋友为什么觉得这个男的好呢？是因为就是我们俩刚认识第二周的时候，当时正好是有一年那个2月14号情人节，然后呢，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种叉叉银行在公司做中台的工资的收入大概在上海，我不是很了解具体到底是什么水平，但是他当时晚上订的餐是人均2500的法餐，然后还买了花，然后我们俩当时还去看了贾玲的那个第一部的那个什么妈妈
李焕英、
你好李焕英那个电影，对对对，就整个的一个流程，就我们俩下午三点见面，看完电影，然后去拿了花，然后晚上吃了饭，然后他把我送到地铁上，我回来，就整个那个，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好像这个男生还挺舍得花钱的，所以他还觉得可能是认真的。你觉得这个钱花钱这件事情可以被作为一个判定的标准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的，因为很多网上不是那个吐槽，然后就说那种非常奇葩的就还要就是所以我们在节目里也建议说大家第一次见面可以约在咖啡店嘛，因为你这个你就不怕，其实是对女生的一种保护，要不就你遇到了那种奇葩，你第一次约吃饭，然后人家就会回头还咬你说你是不是饭托什么之类的，然后你跟一个不喜欢的人的吃饭，你胃又不舒服，然后眼睛又不舒服，你还要给他匀钱，然后你吃的还比他少，这是你亏了。所以建议大家那个相亲或者什么的约咖啡店，然后不要约饭。所以某种程度上，但你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吃饭是吧？
对，我们直接吃的日料。
对，所以第二次约会是在一个比较贵的法餐是吧？
对，
那还是蛮有诚意的，因为人均2500还是挺贵的。
是的，
我
非公款吃喝都没吃过这么贵。
是的，是的，2500感觉够我们整个台吃饭。
对的呀。
是的，是的，
所以我当时才挺震，表示大为震惊。
那你自己的，
你们金融的人的收入这么高？
哦，你的感受是这个是吧？就不会觉得说天哪，他你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你会觉得有点怯吗？就会觉得说，哎呀，天哪，没有人请我吃这么贵的，还是怎么样？
啊，那倒不会，因为别人就是咱自己掏钱没吃过，但咱也吃过好的，就是我觉得倒是没怎么样那个吧，就是我倒没觉得怯或者怎么样，反正整个吃啊或者怎么的话倒还无所谓，因为这个倒还好，主要是觉得花了他钱吧。哦，我想起来，他还送了我个项链。
哦。
然后我就是分手之后就把那个项链还给他了，他说他不要，但是我后来给他寄了个快递寄回去了。
哦，那项链非常名贵吗
？No，
哦，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不懂还是我不懂？这个就是我觉得也可以拿来讨论啊。就是你说已经2500的法餐吃了，你对应的一个比如说情人节的礼物，应该送一个什么样的项链？他送了一个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周大福的那种复牌的一个，就是那种年轻化复牌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蝴蝶型的项链。第一，我个人很不喜欢蝴蝶，他踩雷了，当然他也不知道，这个我无所谓。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那个东西也4000-5000，如果搁我自己，按照目前就是北上广的男孩子的那种，就是办花小钱办大事送女生东西的话，如果5000-6000，其实就算个应该是不是送个这种 Tiffany 的这种，最入门款可能会更那个一点。所以我就觉得他花了大钱，但是办的事情都不是很漂亮。我这个是我同事提到的，他那个项链拿给我之后，然后我给我同事看，我同事就说，因为他当时跟那个我那个同事个男的嘛，他刚送完他老女朋友那个项链，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男孩子就是花的一个小钱，就是没有花的很漂亮，就是因为其实送礼物这个东西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我给我妈送礼物，我其实愿意送一个就是她能拿出去显摆的。
我明白了，所以其实你刚才在说感觉这个人急于推进关系，但是其实又并不了解你，对吧？
对
对，就是从其实从送礼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事儿。如果你是前期有对这个人有一些了解的话，你肯定是知道他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的。而且你有那么喜欢法餐吗？你最喜欢的菜是什么？
我最不喜欢吃鱼子酱了。
啊，对啊，所以你看，所以在你看来就是花了钱，花了不少钱。你看前前后后 对吧，5000-6000也有了，然后那个结果还没有讨到你的欢心，所以然后还
会不会显得我很难伺候？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讲开，如果我不给你做这些分析或者解释的话，确实显得你如果是刚听到刚才那边，我觉得你在评论区会被喷，就说哎，这女的怎么回事，还是上海物价太高了，然后就花了这么多钱还不落好。但我觉得这事儿不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说就是结合你前面说你感觉不到她的，就感觉有点套路，她是不是对每个女生都是就是花一定的钱，然后但是都一样的，所以你把那个项链退回给他，他虽然说我不要，但是可以重复的送给下一个，因为他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下一个喜欢什么。
对，因为他那个日料店就是他每一个相亲第一次相亲吃饭的店。
真的？你怎么知道？
我怀疑他是不是办了那家店的 VIP 卡，因为他跟我说的呀。
哦，那有可能充值呀，充值打折嘛。就说到约会这个东西，看来我们安全出口又要出那个约会攻略第二期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回我们自己 Q 自己的节目广告，找回我们约会攻略第一期，可能会有点启发吧。我自己觉得你这个 case 的话，他既然第一次见你都已经表示了喜欢，我觉得他后面应该会更勤一点找你聊天。你们有每天的聊天吗？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因为我们俩过去都没有任何的交集，行业也差别很大，所以其实我们俩就算聊天也不知道聊什么。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兴趣爱好的切入点吗？就如果不聊工作
的
话，是的呀，没有是吧？就是
对，我们俩都不知道聊什么。
就是他也没有跟你说他喜欢做什么，平时就看什么书呀，看什么电视，看什么电影啊，这些你也不说。
他还真没有。他没有这些爱好。
你呢？你会跟他说吗？
我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对他好像没有什么太那个的那种分享欲
啊。
因为我是觉得你说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我跟你微信也聊的少的呀，但是随着我们俩不断的见面，然后不断的了解，那我可能知道莉莉安某些，可能你知道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我看到一个比如说你可能会喜欢的，我会发给你，
对对对，
然后我们俩才会有不断不断不断的互动，然后你的了解才会越来越加深。
嗯，明白了。那我再问一下，那其实你第一面你可能感觉你对他的这个感觉没有太深厚，但是第二面你看他，嗯，就还是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诚意的，对吧？就虽然喜不喜欢另说啊，但是还是比较诚意。你会觉得会心软一点吗？就会觉得嗯，那我要不再处处看，再加上你朋友在那里，对吧？煽风点火，就是说这个是你的天花板了，你会有所动摇吗？
我会有所动摇，因为我后来跟他说了分手之后，他还约我吃过一次饭，但是我看不是，我把他微信删了之后，我又把就是他又去加我的支付宝了，然后他又去加我的别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有点害怕是吧？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害怕，然后我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后来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按照我朋友的说法，那个人条件那么好。
嗯，
你找个女生就那么难吗？何必那么死一年之后死缠烂打还在找我？
哦，是吗？
我又不是说，对啊，我又不是说是人中刘亦菲这种水平，对吧？这都没有不可。
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点吓人的一点就是说，你微信他你加他，他加你不通过，然后他去你支付宝，
不是支付宝这个加人是必须要转账吗？
不是啊，支付宝可以加好友，就像微信加好友一样。
Oh.
我也是通过他还知道的。
哎，
如果是微信加好友是，如果支付宝加好友需要转账的话，那我也很
就每次要跟你说话之前先转200块。
对的，
笑死了。那你会跟他在第几次约会之后，你会跟他明确的说，嗯，我觉得还是不行。
就是第三次，
啊，
然后他不是提那个就是
去那个
私人影院那个嘛，
啊，
然后我就觉得你脑子有病吧。
哦，
啊，我觉得如果说我觉得我们俩你情我愿都喜欢，我们俩一起出去玩，然后去怎么怎么样，自然而然发生一些。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对吧？那你这种就是有点就是说的那种就是你对我有想法，那是我觉得那是正常的，对吧？
嗯，
那你又说自己是柳下惠，
啊，
你到底是正常不正常？然后他一年以后还在找我，就在想他是不是那方面不
行，就很拧吧。
说对
啊，明白。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生，然后一个男生，如果你对我有那方面的想法，那我觉得你是正常的，说明你正常，我也正常。对，
他不敢承认啊，因为那个他如果承认了有那个想法，你就是直接拒绝啊，你就是想你就会说我不想这么快推进关系，然后所以他要做一个诈嘛，
嗯，
他就说那我保就是那种我保证不碰你
啊，
现在我保证不碰你，但是去了之后就不保证，
然后一步一步，
对对对。
慢慢试探底下，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成年人的拉扯其实特别没意思，所以我一直都就我自己也很直球，
嗯，
然后我对对方也都很直球，所以就是说回到我最开始整理的我的相亲经历，就是快闪型选手，
嗯，是的，
快
是的，
好的快，分的也快，感情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说法，就是我很难理解那种什么我爱你爱的不能自拔，非你不可那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然后跟谁都是那种。蜻蜓点水，好像就是也没有这种很亲密或者喜欢。我上次还看过一个，就是师傅看那个八字，你知道吗？
嗯，
他说我的感情是母胎 solo， 我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怎么可能 solo 呢？然后后来我想想，有可能还真是，因为我没有过那种很刻骨铭心的说我喜欢过一个谁，就非你不可，就是一眼万年。就是从见你的第一面把孩子孙子名字都想好的那种，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也没有过想谁想就是想你想的不行，然后晚上睡不着啊什么什么的。
你觉得一直是这样吗？但是你给我写的那个就是跟一个金融男的一个拉扯，我觉得虽然不至于说像你说的那种吧，但是我觉得你是一种默默的自己的底线就是慢慢的变低，然后对会对他很包容。
对，那个我是真的是有点喜欢的。
对，
那个就是他的长相，然后或者是就是我觉得整个的一个适合度，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他站在那里你会向他走的那种人。
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啊，可能旁观者清哈，我是觉得说你不是一个感情母胎 solo 的人，
嗯，
虽然你自己说你自己啊有点 就听起来有点累觉不爱的意思、嗯、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不喜欢什么的人，就是我说的这种知道不是说你有一个单去列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要什么哈佛毕业一米八腹肌，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脑子里面就是有一种感觉，你可能你看就传说你看这个人的第六十就前一分钟啊，你跟这个人见面的第一分钟你就知道、嗯、其实你的脑里或者是潜意识里你就知道跟这个人可不可能，其实是有一些的科学道理的、嗯、所谓一见钟情嘛。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嗯、你前面你的大脑会自己给你一个反馈，就是说你不那么喜欢他的话，你会观察，但是你也会很麻溜的就去，他如果有任何让你觉得下头的行为，就刚才那个第一位相亲男啊，黄浦江三步男，你就会火速的斩断，
减分减分减分，
对对对对对，你还是很果断的。但是就是有一些更多的人，他可能会是没有那么果断，他可能会不断的给自己洗脑，哎，要不是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再看一看啊，或者是怎么样哈，他也挺好的呀，就这个战线能拉得很久。
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因为我是那种特别有征服欲，然后特别有好胜心的人、嗯、就是假如说因为我发现我过去的一些感情经历里面发现喜欢我的我基本上都觉得没啥意思
啊，
然后那个对我爱答不理的那个我就觉得有点意思，
是吧是吧，那也顺着就说吧，说这个令你爱答不理的人吧。
那个爱答不理那个吧，就是你确实就是最起码就是你第一眼看他的时候就不讨厌甚至有点喜欢，然后我们吃完饭然后就出去走了走，然后就觉得还不错，然后因为我就是这个爱答不理，就是他其实我们俩就是在一个相亲小软件上面认识的，叫什么有一个什么二狗、
哦、
然后那个小软件呢我当时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靠谱的，因为它会认证就是学历工作什么什么的、
嗯、
包括你的实际的一个感情的状况，然后我就在那个上面滑到了他也滑到了我，然后呢我们就认识，然后见面之后觉得反正因为他比我大十岁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的想法当时我就觉得他肯定比我急
啊，
然后他跟我聊下来他之前的职业经历的话，比如说刚工作之后就去待了深圳待了十几年，后来就是一直在又在什么南昌待了多少年，就是他的就是整个经历是这里十年那里五年这里几年的，就是所以我理解就是说就算他这个年纪单身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整个长相也算在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所以我觉得还觉得还挺上头，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就发现了那些不对劲的点，就是他为什么每周六都要回苏州
啊？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俩相处了第二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他要跟我说一件事。其实我那天很非常紧张，因为我之前就是觉得我们俩相处的都很好，聊的也很好，吃饭啊玩的什么的都很好，因为我们俩那段时间都在健身，我们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可聊。然后他那天忽然找我，我就但是聊之前女人是有第六感的，我就觉得他对我有秘密、
嗯、
但我又不知道那个秘密是什么东西，他每周六都要回苏州，
嗯，
我让我就回苏州干嘛呢，
另一个家，
然后对，然后他周我们有一次去有一个家具展、
嗯、
然后他还非要买一个小公仔、
嗯、
他说他要送给他侄女、
嗯、
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他那周回来之后他说他有事情要跟我说，然后那天很紧张，他是要跟我分手吗，
嗯，
然后后来结果他跟我说他结过婚然后有个小孩，然后然后后来他还在那边就远程辅导他小孩写作业什么的、
哦、
然后那个离婚了，他跟我说他离婚了，我说为什么离婚呢，他就说是什么因为他相当于就是有点入赘的那个女生家里吧，那个女生家里面条件比较好，然后他觉得没有太得到尊重，然后又是那个女孩子是他大学的女朋友，他觉得谈了几年要给人家一个交代，虽然他不喜欢他了但是他要给人家一个交代，所以他们那个年代可能就结婚了吧，然后后来反正我就说那离婚了之后我觉得也无所谓，反正就因为难得相处的还算是比较愉快吧，最起码我刚才说的那个三五时段里面他算是就是我们俩不管是彼此互相喜欢还是怎么怎么样的我都还觉得就是说都还不错的，所以就也没有然后继续相处，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而且我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巨蟹座，然后我很喜欢照顾别人、
嗯、
他呢就很喜欢被我照顾，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自我感动、
嗯、
他需要我，然后我下班之后坐着二号线差不多要坐50多分钟，然后到他家，然后跟他去准备第二天的早饭，甚至帮他做早饭，帮他打扫屋子收拾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把他照顾得很好之后，我会有一种自豪感，知道吗？
哦，成就感，成就感。
我不知道，
嗯、
对，我不知道他开不开心，反正我当时就觉得老子牛逼，
自我感动，自我牺牲是吧？而且是个双标，我觉得你就是对自己喜欢的人会这样那个。
对，然后我还给他家里面添了很多东西。
嗯。
然后希望他变得更好，反正那段时间就每天就希望感动他，但是也没有感动他。然后后来就是他老是出差啊什么的，我还去云南，对不对？要先说那个，就是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受伤了，不是他不是受伤，他那个脑子上面头上面长了个包，然后他要去约那个手术去把它割掉，然后他说月月啊，我很害怕，你能陪我去啊？然后我就请了个假，然后陪他去做。做完之后，反正等了一天吧，因为那种手术，反正搞完之后已经5-6点，然后搞完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那个手术台的时候，他就说，那个医生就说，哎呀，他说你看你多幸福，有个女朋友，然后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帮你跑那么多的那个单子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哪里有，不是我女朋友
啊。
然后我当时心里是有点不爽的，
我靠，
对，
把医生给梗住了，对，嗯，
然后呢，我们俩带他手术做完之后呢，那天好像反正就那个，然后我们吃了点简单的饭，然后就把他送回去。然后因为那会儿已经差不多8-9点钟了吧，我觉得那就睡他家也没关系，就睡他家了。
嗯，
然后结果他忽然跟我说，他好像跟他朋友，他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拍了个照发朋友圈，所以他朋友好像可能要祝福他还是怎么的，反正他跟我说的是他朋友要来然后让我走。
我靠，太贱了。
他开始刚出来的时候他说他一个人很害怕，做完这个他怕晚上出点什么事让我陪他，所以我就想那我住在你家吧。
嗯，
然后结果后来他说我有个事情跟你说，我说我洗完澡出来，他说你有什么事情，我有事情跟你说，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能不能先回去，因为我有朋友要来。
太狗了，哎，
对。然后这个是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次我在他家住，
嗯，
然后洗完澡出来之后他说他朋友要来，然后但是呢他希望我在外面等他1个小时，我就在上海1月份的天在外面站了1个多小时等他。
站着等啊？你不能去个，
对啊，
去个咖啡店什么之类的。
没有，那会儿太晚了，10点多了。
哦，天哪！
对，很冷那会儿上海。
哇！
然后我当时就在外面跟我朋友发微信，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肯定是个渣男，你应该回去。但我那会儿就自我感动，我觉得他需要我。就是我当时其实所有的不愿意分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需要我。
啊！
你像后来，然后后来就是我发现，就是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是那种很会示弱跟你撒娇的那种男生，虽然他比我大10岁，但是他每天都是你能不能帮我怎么怎么样啊，可能然后我就比较吃这一套吧，可能因为我也喜欢他，所以我就愿意照顾他，然后我也能达到我的那种自我感动。
我必须要问了，那他除了使唤你之外，他对你好的一面是什么呢？有吗？他有送过你很贵的东西，请你吃饭，或者是对你做一些什么东西付出什么之类的吗？
请我吃饭呢，就是我发现他很抠门儿。他请我吃饭呢，就是我们吃过葱油饼，然后他说他对我很好，他请我吃2个蛋的葱油饼。反正我就觉得他很抠门儿。然后呢，
这都能忍、啊。
然后我就发现他的，对，然后我就发现他的消费习惯也很奇葩，就是他好像是习惯于，就是公司他的，比如说住酒店也好，吃的东西很贵也好，全都是那种公司报销的。
嗯，明白。
尤其他最开始早期好像是做审计的，所以可能他的乙方啊这些公司都会有报销，所以他那个，我当时其实分手之后我还骂过他，我说你都40多岁的人了，每天朋友圈还像个花孔雀一样定位酒店，然后发自己吃了什么什么大餐，我说一个20出头的男生做这件事，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年纪轻，没经历过事情，没见过什么世面，你一个40多岁的人每天朋友圈发这些，你不会让你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你的什么东西
就觉得你很傻
很轻。对啊，很没见过世面吗？
你终于清醒过来了。他说啥？
对，然后他就说会吗、
哦、好的。
然后后来我分手之后，我可能觉得就是说他可能就有那个号是专门拍这些给女生看的吧。
嗯，
后来我们俩是为什么分手呢，就是因为他有一次去云南出差， 然后我就说，哎，我正好周末，然后我要么去看你吧。
嗯，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其实我那天他晚上有应酬，我等到他很晚很晚，12点多我们才碰了面，然后去了酒店。
嗯，
然后那天晚上我到了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哭，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哭？我说我觉得我很委屈，就我前面受过的所有的委屈、难过，我就开始哭，
爆炸了。对
对，然后他就是。他哦，你说什么东西他最感动我，就是我很喜欢，就是那就是他每天我们俩只要在一起睡，然后他都会抱着我，然后我睡着了之后我们俩自己睡，然后每天早上醒了之后，然后他会抱一会儿，然后我们俩再睡，因为我是那种特别喜欢抱的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俩到现在我能想到我们俩最幸福的回忆。
他最大的付出是吧？
对，然后那天晚上他抱我，我死活不可能跟他抱。
嗯，
然后第二天呢，我说我要计划早点机票改签，我要早点回去。
嗯，
他说那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吧。结果呢，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好巧不巧，
嗯，
就在那个云南碰到了他以前公司的同事，就是我们俩就是在那边进去的时候，全部都是牵着手的。
嗯，
然后从那边出来的时候，他不肯牵我手。我说为什么？他说会被看到不好。他说他那个同事看到我跟他吃饭，肯定回去会跟他之前的同事在讲。他说，哎，你看这个老刘在云南又找了个小女朋友。
哦，
你通过这句话，你就我发现我怀疑他有可能是不是在每个城市都有个小女朋友。
对，又
然后后来我就因为对，所以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回来之后就跟他分手了。
嗯，
然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每次带我就吃很便宜的东西。
嗯。
然后呢，自己每天朋友圈发吃的很好
啊。
然后，但是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平时周末啊出去吃点好的还是很有必要的，对吧？然后呢，分手的时候我说我们俩最后吃个饭吧，我说我请你吃顿好的，然后我请他吃了个牛排
啊。
然后我就对他说，我说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老刘啊，你是不是从小家里面条件很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就是我发现你对。就是用钱吃东西这件事情呢，就是特别抠，
嗯，
然后他说是吗？我说嗯，就是他觉得平时自己吃东西，反正只要不是公司能报销的东西，他都基本上不花钱，他甚至都要蹭我的。早上吃饭的所有的吃饭买牛奶买面包，就是吃的东西的水果的钱，全部都是我掏的。最后发现他收入比我是我的好几倍，结果我包养了他。
他后来有挽回吗？嗯，你跟他分手？
没有，我们就直接拉黑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
哇靠，这人吧。嗯，
然后对，他在那个小程序上面就写的他是单身。
嗯，
然后我就后来发现他在那个小程序上面就是还在继续的撩妹子，甚至就是他跟别人就是有那种互动嘛，比如说那个妹子在重庆，然后他就会在人家像个傻狗一样在下面评论，哎呀我也去过重庆，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跟那个朋友互动，然后我把那个截图给我朋友看的时候，我朋友是个男的。
嗯，
他就直接说一句，我跟你讲，他肯定跟这个妹子，只要他去重庆出差，他肯定和这个妹子睡。后来我就发现，跟他问过他以前的前任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他在无意中都跟我透露过，就是说他之前出差会经常睡他的各种女下属。
哇，那这个
可能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吧，反正女孩子们也愿意跟他往上贴。
这个都可以作为这个交友软件避雷的，这个二狗软件上的老刘。
然后
大家避雷。
我当时那个把那个跟他分手之后，我还去那个二狗那个软件上面投诉了
举报他，
我说他是离异的状态，哦，为什么写自己是单身。然后二狗给我的反馈就是说，我会，他当时好像是把他就是叫什么解冻了还是怎么地，然后后来他又把自己的资料改成离异。
哦，
之后然后又开始继续当一个花孔雀一样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的。
这他
反正天他
天生是吃这个软饭的人。
对，你说他很抠吧，他好像也挺舍得在自己的外貌上面花钱的。比如说他弄那个，他去做脸上那个痘痘，其实脸上那个痘痘连我们小拇指嘛这盖儿都没那么大，然后包括他脸上那个有一个白癜风，大概有一粒小米那么大，他就觉得哎呀好紧张。然后他，我认识他之后，他我们俩待两三个月，他光买衣服应该就花了3-4万。
我觉得他肯定是啊，因为听下来啊，说了这么多，他对你没有就是零付出啊。然后你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人家就是维护自己的这些，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他，爱自己多一点嘛。 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人。
我就是从他身上学会了爱自己多一点。
对啊对啊，你看他这个完全的就是非常以他自己为中心，而且这人脸皮非常厚，他就是半夜十点叫你去等着，然后他都能说得出口，就是你真的是上了头，就是着了魔。
他甚至还有一个女下属，他老是让人家那，就我第一次在他睡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橡皮筋
啊，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他说是他那个女下属落在这边的。我说你
都不装一下吗？
为什么会落在那里？没有，他告诉我的是，他那个女下属经常来他家帮他打扫卫生，因为他那个女下属是跟着他十几年了吧。然后我说那你们之间没点什么吗？他就说人家又胖又丑还结婚了，然后还给我看了照片。那我看了一下照片，确实他应该不会去跟他有什么。
哦，好吧，就反正总归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对他有利怎么来吧，就是给每个人都有角色任务，有帮他打扫卫生 的,、
哎、
的，有当他女朋友的，有给他生孩子的，对吧？
对
对，
还真是，
话都是让他说了嘛。
而且我后来觉得他有可能跟他前妻没有离婚，因为他跟我说他每周都要回去，他说他不能让小孩知道他们离婚了，对小孩成长不好，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你说你都离婚了，他在女儿面前是一个外出出差爸爸的角色的话，那你没有必要，就是他会特意跟我讲说他回去的时候不跟他前妻一起睡。
哎呦，这也太可怕了，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因为很多已婚的也会在那个软件上面，就是有些道德好一点的他可能会写在主页上，我就是 MBA 嘛，对吧， Marry but available、然后但是有一些就是就像这种可能哈，可能咱也是推测未经证实，就是可能就是已婚，但是他不写。
我说你给我看一下你
离婚
证。
对，
他给我照片闪了一下，我都没看清楚呢，我只看到是个本儿
啊，
我都没看清楚，甚至名字照片我什么都没看清楚就闪现而过了，我怀疑他甚至都没有。
对对，应该就是 P 的或者是假的或者什么样。哎呀，挺惨的。刚好就听完你这两个，一个是相亲的，那还是讲相亲的故事吧，一个是那个交友软件认识的，可是感觉都不是很好的。有没有好一点的？有没有很欢乐向的？
欢乐向的就是我们没有发生感情上的交集，然后变成了我的客户，
变成你的客户，这个是最欢乐的是吧？有没有一些
啊？对，这个是最欢乐的，我希望他们给我多下集
啊。那他后来找到女朋友了吗？
我靠，这个怎么也是个很尴尬的事情。这个可能就是我已经认识你了，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很开心，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交大的一个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孩子。那个老师给我介绍的时候呢，他说女孩子嘛，要在上海结婚肯定是要找一个家里面条件好的，小峰呢是我朋友家的小孩，他们家条件很好，我都帮你考察过了，小峰也是个很怎么怎么，反正老人家都觉得很好的那种孩子，然后就把他微信发给我。结果我发现就是这个男生我看着是有点喜欢的，然后我有一次喝多了还跟你，就是我有一次不是在那个机壳上面发的，就是我喝多了跟人家说想吃你那个对，就是他。结果后来我发现他好像是结婚了，因为有一次他周末来找我吃饭的时候，他的那个车后面有一个那个宝宝座椅，
这
我想的可能是他侄子什么的，然后包括他的副驾上面有那个防晒喷雾。然后我们俩认识两个月之后，我再翻他的朋友圈之后，我发现有一张就是就过年全家福的三个人的照片。
这老师不知道吗？
就他不装了
啊？
我不知道，按理来说这个老师你跟人家父母是世交，家里面关系好，你肯定知道这个孩子要结婚了，甚至这个孩子的喜酒你是会
吃的。离谱吧？对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给我搞了一个那个。还好就是我后来也没有太怎么上头，没有造成巨大损失，还把他变成了我的客户。所以就是我对于相亲就是我很坦然开放，谁都就是你们给我介绍我有机会就是会见，然后至于往下怎么样的走向，就是我都
不是这个还是很离谱。他不装了是什么意思？他就跟你说他承认了吗？
他到现在他也没跟我说他结婚这件事情，反正我们俩就默认彼此知道了。
天哪，这都什么事儿？
我还送过他小孩吃 DHA 呢。
你不生气吗？你不会问质问老师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没必要质问。然后我那个老师是我老板的朋友，然后我把我老板骂了。我说那个什么教授怎么回事啦？给我介绍怎么怎么样？他说啊，怎么给你介绍这样的？
天
哪！然后他说，确实不靠谱。我说，
太奇葩了，这真的是，哎，你这太惨了。那这个看来熟人介绍也不一定靠谱啊，还说的言之凿凿的。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思考的点不一样吧。你像我妈给我介绍的时候，我妈还给我介绍一个很那个的男生。哦，那个是我第一次吃完饭就找个借口赶紧跑的。
哎，说
介绍，就是那个人呢是就是跟我是纯纯正正的老乡，就是一个城市长大的，但是他应该比我大个五六岁。
嗯，
然后呢就是我妈当时给我介绍的时候说呢，这个男孩子呢，就我不是喜欢聪明的理工科男生吗？吻合，然后复旦的本科，什么美国不知道哪个学校的硕士，学的是物理，
嗯，
博士，
天哪！
然后刚回国，然后在上海不知道哪个学校准备当老师，
嗯，
然后呢，介绍的那个人跟我妈说的时候，他说这个孩子呢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点矮。我妈就想嘛，矮能怎么样？我们家女儿又不是那种1.7-1.8的那种，我也就1.63左右。他说能比我女儿矮吗？然后我一见面，还真有点比我有点矮。
天哪！
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矮不矮吧，人家浓缩才是精华，
对吧？你也不是太介意，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我们俩就是吃饭，结果聊着聊着聊着呢，就是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关于他，因为你想，我们俩就又是老乡家里面介绍，
嗯，
然后又是到了年纪了，所以其实就说的很直接了。我说，那你接下来的事业，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想法吗？因为他刚回国当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当老师一个方向是做科研路线，一个方向是从政路线，然后他说他两个都不想做。然后呢我说那你前途没了呀。
对啊，那你想干嘛？
对，然后反正有，然后他就开始往别的说啊，有的没的跟我讲他复旦的同学，讲他这个的同学，讲他那个的同学。然后我听来听去，我说你不擅长，你在高校你要么学术可牛逼，那这个能赚到大钱，保证生活就是没有大富大贵，但是温饱还是没问题的。那你如果搞从政的话，你要有很高的那种情商，包括资源甚至关系啊背景，这些你好像也没有，那你这怎么办嘛？然后那这个男的有点喋喋不休，他可能也挺喜欢我的吧，反正老是就是跟我暗示一些，就是他觉得还挺，反正我自己能感受到他比较喜欢我，觉得还挺有想法的，又是老乡是吧。然后结果呢，然后我就，但是我不喜欢，然后后来我就跟我朋友打了电话，我说你就说你是我老板，你给我等一下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公司加班。所以吃完饭之后我就跑了，
强行打断，太逗了。
对，对，
嗯，
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就是因为我可能进社会比较早，他进社会太晚了，我们俩在进社会这个社会大学的这个上面有点差距。
明白明白。然后那他后来有没有纠缠，就是你走了之后就没有再聊天或者什么？
他跟我说，然后我说我觉得不是太合适，所以就没有再聊，他没有纠缠。
那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还遇到过一个我妈给我介绍的那个人呢，就是好像就也是纯纯正正的老乡，然后在上海的一个就是那种军医的那种，就是哪个，反正就是上海就是军医 top 三，反正就是上海挺牛的那种医院，做 IT 的，还是做什么生物的那种 IT。然后呢他加了我之后呢，他跟我说，他说我们俩还没见面，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因为这个问题把他拉黑了。他问了我一个，你加我接受相亲这件事情是因为你想快速结婚还是说你想谈恋爱？
好奇怪的问题啊。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的功利性奇奇怪怪，
对，很有功利性，
就是，
对
对，所以我就没回答，直接拉黑了。
挺好的，
我后来就是发现越相越就更快闪了。一句话不对，只让你这个，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就是你第一代人来到这个城市，你的人际圈子是非常浅的，你不可能就是像你在老家，就是一不小心人家祖宗八代都给你打听出来的那种。
而且就算打听出来，也会遇到这种奇葩，对吧？ 他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话会很好奇，我会反问他，第一种怎么样，第二种又怎么样，
对
吧？
所以是，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就很没意思，可能最，人就是不，就越来越不愿意在一些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上面浪费时间了。
对，就是你提刀的速度更快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可搞笑的男生，他说，哎呀，我跟你讲，我以前从来不穿牛仔裤，我也觉得穿牛仔裤的人都很奇怪。当我积累了一定财富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很贵的牌子的牛仔裤，所以我知道，哦，原来穿牛仔裤这么舒服啊。从那个以后，就是我就因为这个话题，我就对牛仔裤产生了很多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穿牛仔裤可能最贵的也就一两千块钱一条，再没有再更上限的价格过了，所以我就在想，那种更贵的牛仔裤到底是多少钱，穿起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如果你们台有听有这种体验的话，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呀？
没有，我就觉得他这个话说的有点装逼过头了，直接就被我拉黑了。所以我就说我后来已经就变成那种就不愿意一句话都不想说的那种。
这个是交友软件还是那个朋友介绍的呀？
这个好像是我朋友介绍的，但是他跟他也是第一两面见面，
哦，
就缺对象，然后介绍过来的。
太逗了，
那个男的可逗了，他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挺合适的，但是呢我现在是属于就是事业的
上升期，
就是他倒是不是，他之前应该赚到过几百万，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低谷，但是他未来觉得他自己是要住在古北一号的，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我一定会赚到大钱，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会住在古北一号，但我如果暴富以后想分享喜悦的人不是你，所以我也不想耽误你。所以我们俩就没有再见。
这个太好笑了吧。古北男。
但我觉得，对，我觉得也挺搞笑的，就是那你凭什么觉得就是我对你就是想长情怎么样呢？因为我当时是觉得那人，就是因为我对于每个人吃第一次饭第二次饭都是我觉得就是啊，我好像好渣啊，就是我会同时跟好几个人相亲，同时跟大家吃饭，只要我有时间能排得过来去聊天认识，然后但是最后选哪个我也没有定数啊，就你怎么不知道我其实也不一定想十年，我还不想跟你分享喜悦。
他这个可能是一个套词吧。
他很，对，我就觉得就很奇怪，
但蛮好笑的。还有一个什么什么 BBA 车主，那个是什么东西？
哦，尊贵的理想车主。那个是个投行男。然后那会儿2019年的时候吧，可能那会儿就是可能就是行情也比较好，然后他的整个给我的那种就是精英感特别强，他是。他是叫什么离异，带一个女儿，他妈妈平时帮他带小孩在扬州，他一个人在上海，然后他开始跟我说，就是说我现在的财务配置可以让我五年内退休，我的小孩我的家庭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我听起来就是那种最起码有十几个亿的那种吧，然后他说了他对未来的很多想法，但是他说的有他小孩有他的家庭有他的妈妈，但是没有老婆这个角色，然后他又跟我说他想要一个小孩，
就是老婆可以是任何人嘛，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说他可能他确实表达了自己非常想要一个老二，然后你不然你准备那么好的财务配置，也要有人继承啊，对吧？
这是个规划男，
对。然后他说自己投资眼光特别好，财务怎么样去配置顶配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好奇问他，我说那你投了什么项目啊？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投了一个什么共享游戏厅，就那会儿不是那个共享 KTV 的风口刚下来吗，然后他说商场的那个空间还可以被利用，所以他投了一个共享游戏厅的地位。我不知道他通过这个项目有没有实现财务自由，
就实现五年内退休是吧？
五年之期应该差不多到了，2019年现在2024年，
那赶紧问一下他。
没有
拉黑了，太逗了，
后悔了。
可以去那个没事去古北一号看一下这两个人在不在。
可以的，
对对对，
看一看他有没有就成为尊贵的古北一号业主
啊，这些也都还蛮好笑的。 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就是这几个都是别人介绍的是吧？
那个尊贵的理想车主好像也是在二狗上面认识的。
哎呀，真是反向那个，不过软件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大差不差。你自己会有很强的这个梳理意识吗？你会有些人他会做一个 Excel 表。
不会。
没有。
对。我就是跟你聊录这期节目，然后赶紧的梳理了一下，写了一篇小作文。
对对对，是不是我们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对，其他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见个面吃个饭就过去了，然后觉得没有感觉的就不联系了嘛，有感觉的就再稍微联系联系别的呀什么什么。
对，反而是正常一点的你会留下不太深的印象，因为就是在小红书上也会经常刷到嘛，或者是别的那个平台上也会刷到，大家会发自己的一些奇葩的那个相亲或者恋爱经历，然后下面的人就说有没有正常一点的，然后就有人回他正常就不写了好吗？
对的，正常的不写，正常的现在还是微信好友，偶尔还会点个赞。
对的，对的。
然后，哎，有好几个已经结婚了
哦。哦，明白明白，就正常的人是没有办法留存太久的，在市场上。
对的。
哎呀，
而且还挺幸福的，有的一个已经小孩了。
哦，那还是挺好的。哦呦呦，那感觉，哎，感觉你受苦了，月月。
没事，
但是我相信我要代表安全漱口祝福你，在这个2024年会有好的桃花，还有那个正的桃花，可能之前那些都有点烂桃花，哦、有没有找那个大师或者我们思思看一下？对，
我找大师看了。那天那个我是在看那个就是住处的那个风水嘛。然后我朋友就是说我跟他大概说那个每个房间的位置，然后他说那个哦，这里大家可以稍微记录一下啊，如果就是那个洗手间在房间的西北，西北这个地方就容易招渣男。
洗手间在房间的西北角容易招渣男。
对，
那怎么化解？
你站在房间的正中间，然后你转那个手机、iPhone 里边不是都有指南针吗？如果你转到那个洗手间那个地方，正好是西北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洗手间的话，就容易招渣男。
那要怎么化解？大师有没有说？
大师跟我说，你买个帘子挂在那个上。
好吧，你的洗手间就正好在那西北角吗？
对，这个其实我倒觉得还不是太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今年和明年的主要目标是搞事业，所以渣不渣男的吧，他也渣不到我，因为我也不想找。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重点是他漏财。
哦，就洗手间在西北角，看来非常不好。
对
对，
哎对，这个我就严重，这个我就非常谨慎了，挂了帘子，然后还买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绿萝放在那个就是。马桶和那个地漏那个附近，然后还有就是要洗手间要保持通风和干净卫生，然后要尽量的干净一点。然后那个我前一段时间还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兽，然后放在洗手间。
什么什么东西树？
就是有一个那个字主要是就是古文明的字，我也不太认识。
是个什么东西？
我来看看，它叫。就是你在淘宝搜一个厕所在西北
哦，
就有相关的发
牛逼。我要行，我等会儿我下了线就去搜去厕所在西北，可还行。我的厕所好像也在西北，我要不行我要弄起来，这个漏财比较可怕。
对对对，对，这个非常严重。然后你这就挂，就是你那个帘子一定要就是到膝盖以下，你要买个长一点帘子，那个帘子的长度要到你的膝盖以下。然后挂一个帘子挡着，然后那个门，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玄学小技巧，就是你家里面卫生间的门一定要常关着。
哦，明白。
然后窗户可以经常开通风透气啊，什么什么。
好呀，好呀。哎呀，这结果最后变成彩蛋，变成了玄学。
因为感情上面一趟稀烂，也给不出来什么建议。
没有，必须再次给这个专心搞钱的月月的。大实话做广告，实是实物的实啊！大家，我相信我，因为也串过台，我相信有些那个听众也不陌生。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就又发展壮大了，所以新的听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全平台，是吧？大时代，实物的实，大小的大，代是什么？代餐的代，话大实话。
话语。
我又说大实话，我可以自己跳出去，是关于一个关于你想知道的什么东西，关于
食品行业的秘密。
对对对，知无不言的月月。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因为我本身在食品行业一直做嘛，如果大家对于食品有什么样的小问题也可以问我。
对，发财带上我们。好
好的，
对，我们今天这个胡聊会议室就聊到这里，希望我们欢乐的这一个多小时的月月的辛苦的这个奇葩的相亲经历会给大家一些启发和欢乐吧。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投稿啊，我们有这个前任的12345系列，还有一些问题，就是爱问安全出口，大家关于这个约会或者相亲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有任何的困惑我们刚才可能节目里也带到了一点。好，今天就到这里啊，祝大家这个，
希望大家不要骂我。
哦，不会不会，那个有什么不要冲嘉宾来。好的好的，
好的，好，
祝大家，祝月月，
拜拜，
对，桃花开开，对，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也桃花开开，对，
安全出口和安全出口的听友们都桃花开开，
嗯，好，
已经龙年来了，
对对对，好，
好，
拜
拜
拜拜。
拜
拜。Love scene.